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如何的拣选雅各，你也今天拣选我们，你如何拆毁破碎雅各，你也今天拆毁破碎我们，像雅各一样，你也今天造就我们，来重新建造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越来越像你。求主来继续在我们身上来施行你的计划，来成就你的旨意，让我们以信心来彰显你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27章，利百加和雅各用不正当的手段合谋来骗取以撒的祝福，所以以扫就心生怨恨，想在父亲居丧的日子把雅各给杀了。那么利百加就用半真半假的方式鼓动以撒，让雅各去找他舅舅拉班。所以到了28节，第一节就说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，并嘱咐他说，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给他祝福，祝福。这儿我们看到，现在这个以撒呢，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在雅各的身上，所以他没有抱怨利百加，也没有责备雅各，而是正式的给他祝福，确认祝福的合法性，就是前面27章27到29节。当时雅各骗取的以撒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撒身上可以看到啊，属灵的人不是不会犯错。今天生命再好的弟兄姊妹，再属灵的弟兄姊妹，他也会犯错。但是属灵的人他犯了错以后，一旦有圣灵的光照，他就会立即顺服回转。第二节说，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族比土利家里，在你舅母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。这儿强调是一女，娶一个女儿，但是我们后来看到雅各娶了两个，当然当时也不是雅各的本意，那是舅舅拉班的计谋。这是给雅各的一个任务，那到那儿就是娶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呢就是他舅舅拉班的女儿。那么下面第3节第4节就是祝福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。第4节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这儿以撒正式的宣告，而是当着雅各的面，当着利百加的面，也当着以扫的面。从下面第6节可以看到，以扫也是知道的，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祝福，正式宣告雅各将来继承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儿以撒是让雅各去父家，也就是舅舅拉班家去娶一个女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回想当初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，他没有让以撒回去，而是让那个仆人回去。那在这儿呢，是让雅各回去。为什么要让雅各回去呢？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，他的生命是属地的。所以神要让雅各在属地的经历当中来被拆毁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像雅各一样被这样拆毁。这也是神让我们寄居在地上的一个原因。 神没有说我们一信神以后就马上把我们接在他那里到了天堂，而是让我们在地上继续来寄居一个阶段。在这个阶段要干什么？那就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来破碎我们的旧我。所以雅各的经历其实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经历，我们都会经历雅各所经历的。第五节，以撒打发雅各走了，他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。拉班是雅各以扫的舅母。巴旦亚兰就是27章提到的哈兰，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亚兰，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带。我们从这段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利百加以撒的这个心里面所想的，他们的目的不一样。利百加是要雅各起来逃往哈兰，逃往他舅舅那里，目的是来躲避以扫。而以撒呢，是让雅各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他的目的呢是让雅各到那里娶一个女子为妻。这是人的想法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些东西看到神的心意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是借着这次雅各的逃跑到哈兰，神要让雅各在哈兰被舅舅拉班对付，神借着拉班来拆毁雅各，拆毁这个旧人雅各，然后呢建立新人以色列，成就神的旨意。人的想法是人的想法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他有一个全盘的计划。第六节，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在那里娶妻，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从这来看，我们知道以撒祝福雅各的时候，以扫是在场的，他是知道的，所以这是公开的一件事。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第七节，又听见雅各听从他的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。第八节，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。所以到这儿，以扫才知道父亲的心意。要知道以扫娶妻的时候是40岁，这个时候他的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年龄是77岁。为什么77岁？我一会儿再分享。这30多年，以扫都不知道自己娶妻这件事情一直是父亲不满意的。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，以撒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在申命记的第六章，在诗篇里面，在那个箴言书里面也可以看到，父母应该有责任教养自己的儿女，而儿女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产业，也是神的产业，我们有责任替神来教养好我们的孩子。但是雅各和以扫的父亲以撒，母亲利百加在这个方面做得很怯怯，一直没有告诉以扫他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子，应该怎么做。那么现在以扫知道了，那第九节他马上就做了一件事，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，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，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，尼拜约的妹子。往以实玛利那里，其实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已经去世14年了。那么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呢，那应该指的是往以实玛利的后代那里去。我们从这可以看到以扫他 真的像竭力想成为父亲眼里面的一个好儿子。但是他不是靠着神，而是靠着自己。这个时候他也没有问他父亲，而是自作主张，那听到父亲不喜欢这个迦南女子，那就去以实玛利这个自己家里面的家族里面的。以实玛利是他的叔叔，去以实玛利的女儿和女的后代。所以这个他是靠着自己在行。那就像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靠着神，而是靠着我们自己诚意。显然这个在神面前也神也不喜悦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寻求神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侍奉神，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在寻求，按照我们的自己的心意在服侍，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服侍在寻求。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，我们无论付出去多少，无论在别人在自己看了有多火热，这个在神面前可能一文不值。唯有按照神的心意做的，神才喜悦，神才纪念。第十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。雅各就开始出发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说雅各已经77岁了。那么这个是怎么知道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儿子约瑟来推算。那么想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是30岁。这个应该是在后面41章。约瑟30岁的时候做了埃及的宰相。那么他做了宰相以后，也就是七个荒年嘛。他做宰相30岁的时候是七个荒年的开始。那么七个荒年以后又过了2个荒年，一共是9年。这个时候这个雅各才下到埃及。也就是说雅各到了埃及的时候约瑟应该是39岁。那么雅各是多少岁呢？那么在后面47章的第9节，当埃及的法老问到雅各的年龄的时候，雅各说他是130岁。雅各130岁，约瑟是39岁。这我们就可以算出雅各生约瑟的时候雅各是多少岁。那么就130减去39，那应该是91岁。也就是说雅各生下约瑟的时候是91岁。那么就看一下这个时候，就是雅各生下约瑟的时候，他到了这个哈兰，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面一共有多少年，或者是离开别示巴有多少年。那么在后面的30章25节就提到说，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前面就是雅各跟拉班有一个协议，那一个女儿服侍7年，那娶了2个女儿，一共服侍14年，这是个协议。那么14年这个协议完了以后，雅各就自由了。所以雅各现在提出来，你现在还我自由。就还我自由的时候，刚刚生下了约瑟，也就是生下约瑟的时候刚满14年。那后来其实又继续服侍了20年。后面的6年呢，就是30章的27节下面，是因为这个羊群的问题，就服侍这个拉班的羊群，又服侍了6年。这么就可以推算，那么91减去14， 就是雅各去舅舅拉班时候的年龄，也就是离开别十八的时候的年龄，那九十一届去十四，正好是77岁，所以已经就年龄很大了。其实他的哥哥以扫40岁的时候就已经成家了，向哈兰走去。那别示巴离哈兰有多少公里呢？有900多公里。这900多公里，雅各是孤身一人。我们可以想到，一个人在这么长途跋涉，他的孤单一定有很多的艰难。但是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，神与他同在。11节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住宿不是像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找一个宾馆啊住下来，这是席地而卧。12节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这是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。在前面雅各所做的任何事，他从来都不寻求神，他也没把神当神。在前面的27章的第20节，他跟他骗这个父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”雅各在前面从来没有把神当神，他更没有去寻找神。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，都是神找人，没有人找神的啊，罪人没有人主动去找人找神的，这神主动的来找雅各，向他写信。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这个梯子是什么意思？上去下来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，主耶稣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也说过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”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。那么这个梯子其实就是预表主耶稣，就是中保。天上和地下这个一条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这个梯子，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，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就是道路。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，说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就是主耶稣，就是中保，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唯一要借着的一条路。现在神在梦中向雅各把这条路写了出来。13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这儿神说是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。”没有说是你雅各的神，虽然没有说，但是下面的13节到15节，神对雅各的应许，这个主动的应许，其实就确认了以撒，不仅确认了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是出于神的，而且也神主动的向雅各显明神就是他的神。那14节说：“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”这不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？ 我也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。这是神对他的应许，他对他的保证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我也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必保佑你这个意思不是说他雅各就不会遇到艰难，不意味着他会一帆风顺，乃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已有神的同在。十六节，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真在这里，他竟不知道。其实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神离开我们了，以为神不管我们了，其实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就像雅各一样。雅各没有把神当神的时候，神也与他同在。那其实我们在幕父的时候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只是我们很长时间不认识他，没把他当神，后来才信了他。神甚至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信主可能有的比较晚，但是在信主之前，我们在母腹的时候，在信主之前的那一段，神一直在保护我们，只是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没有信他，没有把他当我们的神，就像雅各一样。耶和华真在这里，他现在才知道。当他知道耶和华正在这里的时候，十七节就说，就惧怕，说他心里面就有惧怕，一切不懂得怕。你看他对他的哥哥以扫所做的事，他如何骗取这个以撒的祝福，他从来没有顾及到神，但是现在惧怕。所以这个惧怕是雅各恢复的一个开始，他的生命的恢复是从惧怕开始的。他说什么呢？这地方何等可畏！原来这是一个很可畏的地方。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从现在开始，雅各对神有了敬畏之心。他这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这是一个很属灵的看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殿，看到天的门呢？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是神的殿。哪里能让我们遇见神，哪里就是天的门。对于一个教会而言，有神的同在，它才是神的家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那么这个教会不管有多热闹，不管有多火热，它只是一个宗教的场所。有神的同在才是神的殿。遇见神的地方，那就是天的门。我们看到现在雅各的生命开始改变，他心里面已经有了敬畏神的心了。第十八节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立作柱子，这是代表见证，见证神向他显现的地方，见证他生命改变的地方，也是一个纪念。浇油在上面，这个油就是后来以色列人经常用那个膏油，就是这个油，就是橄榄油。浇油就是像用油膏抹一样，在利未记的八章十到十二节，让我们看到这个膏油、浇油就是分别为圣，把油膏在 一个人身上，或者把油告在某一个物品上面，就是把这个人把这个物品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干什么呢？归给神，就是献给神。雅各做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很属灵的。所以生命开始转变的时候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十九节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，他把这个路斯这个名字改成了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。二十节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弟兄姊妹，仔细去思想一下雅各这个许愿，说神若与我同在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这个好像是在和神做一个交易，说是神你这样做了以后，我就会把你当神，我就会献上十分之一。他在和神做交易。其实以前他在骗取以扫的那个长子名分的时候，也是和哥哥以扫做这个交易，一碗红豆汤。那后来呢，以后呢，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，也是在和舅舅拉班做交易，包括娶两个妻子，娶一个服侍七年，娶一个服侍七年，然后那个羊群又服侍六年，这些都在做交易。我们看上去啊，这个雅各很像一个生意人。那如果神你兑现了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那里，就是上面十三、十四节神对他的应许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回归这地，终不离弃你。就如果神你兑现了你的诺言，兑现你的承诺，那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。那反过来看呢，就是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不兑现你承诺，对不起，我不会把你当神。完全是一个生意人。他在以这个交易的方式让神来兑现自己的承诺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！这次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以前他没有把神当神，那从现在开始，如果神你兑现你的应许，我就把你当神。这儿提到说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个很难得，雅各虽然没有把在以前没有把神当神，但是他知道他手里面所有的都是神赐给他的，包括将来他手里面要得到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财富，都是神给他的。凡是神赐给他的，包括他的一切，那么愿意将十分之一献给神，这是向神十一奉献的一个开始。亚伯拉罕前面也有，那是亚伯拉罕献给谁？献给了麦基洗德，而这一次非常明确，是十一奉献的一个开始。这我们就把二十八章分享完了，不是很长，但是二十八章也给我们很多的看见，看到了人的想法，人的小算盘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大的一个计划，神的心意。神是借着人所做的，是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我们这次看到，人可以做错事，但是神不会，永远不会。神会借着错的人，借着人的错的事，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也看到一个生命是如何被神开始破碎，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如何开始转变的。雅各虽然很诡诈，其实我们 很多时候也像雅各一样，在本质上和雅各没什么区别，但是神拣选了我们，神就开始来破碎我们，拆毁我们，重新建造我们，直到我们能够流露出神的生命，在众人面前能够来见证神荣耀神。